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早上好。
各位平安。我们昨天我们谈到的这一个圣经叙事文学啊，它的三种内容，我们说有这一个报道性的叙事文学，有族谱性的叙事文学，有故事性的叙事文学。所以因此，我们说，报道性的叙事文学跟族谱性的叙事文学，基本上在圣经的故事，在圣经作者就是这些故事的叙事者，他的意图的里面，他并没有扮演着在里头摆放信息的这种安排。就叙事文学的特质来讲，这一个报道性的叙事文学，报道性的这个叙事的内容，跟族谱性的叙事的内容，它往往会扮演，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是一种背景上的一种描述，让我们知道那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什么样大的环境的当中，那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什么样拥有什么样的特质某一号人物的身上。所以这是这个叙事文学的三个不同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历史书里面的所对这一些的故事，这一些带有这一些带有信息的这一些的故事，我们所强调的是故事性的叙事文学，我们所强调的是故事性的叙事文学。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从故事性的叙事文学里面，像刚才像昨天早上我们要结束之前我们所讲的一样，基本上你看一个故事，它是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就看它有没有开头，然后它有没有一个落幕，那么那个开头跟落幕之间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你要在这个当中，我们说一个戏剧或者是一则故事，它当然不会只有一个人物，对不对？会有很多的角色。那么我们要在谁的身上来读这个叙事者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呢？那么当然一定是主角，对不对？各位，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文学作品叫做《红楼梦》，对不对？你要读《红楼梦》，你要先读懂它所有的族谱，对不对？它所有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对吗？可是就算《红楼梦》有那么多的角色，我请问你们，《红楼梦》里面的主要的主角是谁？那肯定是贾宝玉嘛，对不对？哦，肯定是贾宝玉。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在一个故事，在一出戏剧的里头，它到底有多少的人物，那个作者他试着要向我们叙事的故事，他试着要向我们这些事件发生以后，后来世代的人要尝试让我们知道的，一定会是在这一个圣经作者的身上啊，不是，一定会是在这一个剧中的人物这个角色的身上。这本来在神学院里面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但是我浓缩四堂课，而且每一堂只有40分钟跟你们讲完，所以我绞尽了脑汁。所以跟你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看到一则故事，先判断它有没有开始，有没有落幕，开始跟落幕之间有没有反差，接下来看里面的人物，里面的人物是谁，从头到尾都有他的戏份，
就主角，
对，就是主角，对，从头到尾都有他的戏份。如果说只有一开始出现而后来就没他的事了，那你不要在他的身上浪费时间，好不好？你如果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你如果在他身上发现亮光，我告诉你，那不是出于圣灵的，好不好？那是出于你的过度想象和过度的解读，一定会是在主角的身上。然后什么值得诉说呢？那就是主角到底主角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从一个这样的人变成这样子的人。就像昨天晚上有没有，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到最后大卫做了一件神甚不喜悦的事，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叫做变局。所以我们只要看故事的始末，我们看变局在谁的身上发生，我们就大概可以说出那个故事主要的信息的重点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昨天所看到的。你看约瑟是从头到尾都有的角色，来，各位，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多少人物，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对不对？一定有约瑟，还有谁？还有那个主人的妻子，对不对？后来波提法也出现了，对不对？那只有他们三个吗？
还有
其他的仆人，对不对？其他的仆人，各位，我请问你们，波提法的妻子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不知道，所以请记得， 在故事里面连名字都没有的，作者连名字都满格给他取一个名字的，那根本不是重要的人物，了解吗？
了解。
主角一定会有名字，好不好？主角一定会有名字，所以这种东西很容易分辨。那么仆人有没有名字？
没有，
他连地位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他们是那种跑龙套的角色。哦，那么波提法有名字，但是波提法事件的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他的戏份，对不对？他只是出来后来收拾，然后他的太太一跟他讲，然后他就说那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对不对？
对，
他就干这事而已。所以我们就知道从头到尾都有戏份的就是约瑟，对不对？他从头到尾都有戏份，所以整个故事的始末也落在他的身上。他从屋里然后到牢里，对不对？他从住在豪宅里头然后变成监狱里面的囚犯，这个就是故事。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拒绝他主人妻子的诱惑，他拒绝他主人妻子的诱惑。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他敬畏神而拒绝，他不是不需要，或者甚至不是不想要，他拒绝他不是说对不起老板娘你不是我的菜，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哦，或我的性倾向不是这个样子的，也不是，对不对？他的拒绝的原因是说我岂可做这大罪得罪神，对不对？我岂可行这大恶得罪神。他拒绝的原因是在于敬畏神。好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带出来，敬畏上帝拒绝恶事，很多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可能要拒绝令我们心动的事物，有些时候意味着我们要承受不白之冤，我们的处境不会变得更好，我们可能会从住豪宅然后搬到监狱里头。各位，你看约瑟的故事就活生生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产生了意义，有没有？从 fact， 从历史上的一个 event 到最后成为我们的 message， 然后成为我们的 application， 对不对？成为我们生活上可以应用的，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些的预备。一方面我相信如同亚伯拉罕一样，神选召他给他使命是要赐福给他的，一方面我也相信有存在着我们的信仰有另外一个平行的轨道，就如同约伯一样，他为了要向他的挑战者撒旦对他金钱的质疑，所以他忍受所有的苦难，一无所有，包括身体失去健康。我们的信仰有这两个平行的轨道，因此在诗篇我们可以读到敬畏耶和华的这个一无所缺，对吗？但是我们同时也在约瑟的故事里面读到敬畏耶和华怎么样，还蛮惨的，对不对？哦，敬畏耶和华有些时候还蛮惨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信仰的里面你会发现，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会说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不但多次而且很多的面向，让我们能够全面的去认识上帝。有些时候神伸手保护敬畏他的人，保护他们不被白天的太阳夜间的月亮所伤害，但有些时候神为了要让你自己向你信仰的质疑者控诉者撒旦证明你的信仰的纯粹，神会把他的手伸开，神会容许你去面对那些。但是各位，我告诉你，神如果容许你去面对那个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因为上帝对你有充分的信心，了解吗？那一个再也不是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了，而是神对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如果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反而把我们落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各位，其实约瑟的故事并没有在监牢里面就停下来，你知道下一步就从牢里到宫里，对吗？就从牢里到宫里，所以这个就是叙事文学它的故事，它在解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关键。故事的始末、中间的变局、主角人物的经历，这一些我们只要几乎可以观察这三点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很准确的读出叙事者他透过这些的故事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所以各位，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情。历史书或圣经当中所有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叙事文学， 但并不是所有的叙事文学都是故事，因为我们有讲到有族谱，有讲到所谓的这个报道，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早上，我希望可以跟你们讲完，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个操作的技巧，哦，就问文学的形式来解读圣经的故事，有比较细微的操作技巧。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故事性的叙事文学，在圣经当中旧约历史书里面的故事里面，它有三种文学的重要的形式元素。第一个就是跟故事有关系的背景，所有的故事会铺成一个背景，对不对？像我们看武侠小说都是一样，对不对？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对不对？马家庄的屋檐上，咻的一声，突然有十几条黑影如闪电一样的闪过，说时迟那时快，对不对？那个惨叫哀嚎的声音此起彼落，不到一盏茶的时间，马家庄上上下下137口全部都死了，对不对？你们不看武侠小说，你们只读圣经，你们不看电影，也不看武侠小说，你们真不应该邀请我这个不属灵的牧师来分享。所有的故事它一定要铺排一个背景，所以故事性的叙事文学背景是第一个重要的元素。背景提供当我们在解读故事的时候，会具有一种深度，会有立体感。它不是信息的本身，但是它会让信息显得有血有肉，它让信息显得合理，它会让信息的冲突性也会增强。第二个当然就是人物，所有的故事一定要有人物。第三个就是剧情的安排，剧情的安排。那么这三个元素基本上它都会透过所谓的叙事模式来呈现。所以我们要解读圣经的故事，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会分别一段经文的当中，在记载一个圣经故事里面，它的叙事模式是哪一些的叙事模式。我一个一个带你们来看。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圣经故事的叙事模式，第一种常见的，而且往往在一个故事的一开始一定都是用描述性的叙事模式。什么叫做描述性的叙事模式呢？我们给它定义。第一个描述性的叙事模式一定是作者的旁白。跟很多的时候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把它想象成一场这一个话剧或舞台剧，你会发现在告诉你事情的人不是剧中人物本身，
对，
而是由作者在旁白，他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描述通常那些的经文你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一看都可以看得出来，不管你近视有多深一定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一定是由叙事者旁白，而这个旁白的内容大概会指出这个人物的某一些的特征，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他的身份，他会告诉你他的名字，他会提供这些的资料，或者他会告诉你这个事件在发生之前他的背景，那时候社会的氛围如何。第三个，请你注意描述性的叙事啊，描述性的叙事它的内容跟发生的那个故事本身没有关系，它只是告诉你那个故事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而已。好，这样子讲很抽象，对不对？我举一些例子哦，我举一些例子哦，来跟各位说。好，比如说创世纪第25章27节28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藏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各位我请问你，这一段话是以扫讲的吗？
是。
是雅各讲的吗？
是。
是以撒讲的吗？
是。
是利百加讲的吗？
是。
是谁讲的？
摩西讲的。
摩西讲的。是作者讲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叙事者的旁白，这一类的经文就是叙事者的旁白。这一种叙事者的旁白，描述性的叙事，往往它提供给你一个背景。当然，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对不对？ 接下来就红肉汤换长子的名分。但我问你，有这个背景，有没有一定要发生红豆汤的事件？没有，对不对？你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一定会变坏，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一个，所以我们说他还没有进入到要告诉你的故事的本身，而是他提供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有一个背景。好，比如说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信息，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各位，这段话是大卫讲的吗？
不是，
也不是约押讲的，对不对？是谁讲的？是叙事者讲的，对不对？是撒母耳讲的，是圣经的作者，就是叙事者。
对，
这个叫做描述性的叙事。那一年列王出战，好，我问你，列王出战，大卫住在耶路撒冷的宫里，有没有必然他一定要跟拔示巴发生淫乱的关系？有没有必然？
没有，
没有必然。但是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一个东西就变得有它的深度上的意义了，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太过闲懒，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战士们在前线拼搏，而他在王宫里面睡到太阳西下，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让他不是导致这个事件的原因，不是直接导致事件的原因，但是他作为那个故事的背景的时候，就会让那个故事显得有了深度，有了深度。比如说像列王记下16:29一直到33这个地方，我们不看这一个经文，大概讲的就是亚哈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娶了西顿王赫巴利的女儿耶洗别成为妻子，他就在撒玛利亚为巴利建了庙，又做了亚瑟拉。然后他在这里，他在当以色列王的时间里面，有一个伯特利人叫做希伊勒，他违反了几百年来没有人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建耶利哥城。结果他立根基的时候死了长子，然后安门栓的时候死了次子。他就告诉你，这是一个报道性，对不对？报道性的叙事文学，用描述的方式，他提供成为一个背景。什么样的背景呢？各位，17:33结束之后，17:1突然间就跑出了一个250，哦，就跑出了莫名其妙跑出一个人，哦，跑出一个人叫做以利亚，然后没事就跑到亚哈的面前说：“我不祷告3年6个月不下雨，然后就人就不见了。”为不下雨这件事情，这个成为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描述性的叙事。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当你们在看一个故事，你确定哎，这个故事应该从这里开始到这里开始，也许你们读经的时候可以开始练习着这一段经文到这一段经文，它是描述，这是背景。意思是什么？你们不要在里面看出亮光，好不好？好，你们不要在里面读出信息，好吗？懂我的意思吗？不要在里面读出信息，好不好？哦，因为它是描述，它不是故事的重点，它不是叙事者要借着故事向你传达的信息的那个标的。它只是提供一个背景，第二种叙事的模式，我们称为叫做直接叙事，什么叫做直接叙事呢？直接叙事，第一个，它还是在作者的旁白，它仍然不是由剧中人物他直接说给你听或演给你看，他没互动。你想象着这一个，你在看一出戏的时候，舞台剧，那时候整个灯光都暗了下来，然后戏要开场的时候会明暗3次，对不对？你们不看电影，不看武侠小说，连舞台剧也不看啊？你们不知道吗？所有的戏跟对不对？会明暗3次，就是提醒你坐下来要开始了。你们不知道啊？
太晚了，
迟到，所以我们都迟到了，是吧？
看人最后一个暗了。
我今天终于明白过来了，法兰克福是一个乡下地方。 也没有电影，也没有剧场，是吗？你想象在那个舞台剧，然后舞台上是暗着的，然后呢就会开始有一个声音开始旁白，然后突然间故事要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有一天，对不 对？然后突然间那个幕就开始拉开了， 对不对？然后你又看 用一种远镜头，用一种比较泛光的方式让你看整个全面的舞台，直到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打一个聚光，聚光在主角身上，就是进入到故事的时候要开始让你直接听到主角的台词跟他的动作的时候，对不
对？
直接叙事就是在这里，有一天然后幕就拉开了，然后你就看到一个画面，很多人在那走来走去的，你一下子之间你看不出抓到主角是谁，所以他是仍然是叙事者旁白，但重要的是他仍然用报道的方式，他开始呈现故事，他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故事了。列王出战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有一天大卫睡从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起床了，各位就进入到故事了。这个叫做直接叙事，他已经进入到故事的内容，但是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时间很快，也就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很快，也就是他只是要告诉你一个大概而已，对不对？各位，他有没有详细的描述说大卫在屋顶上游行的时候，突然间闻到一个那个泡泡浴的那个香味，然后他就循着泡泡浴的香味，然后往哪一个方向走去，然后呢他就开始拿起望远镜，那时候应该没有望远镜，对不对？哦，可是哥，如果你们到以色列去过的话，你们大概都知道以色列的人基本上有很多的地方是没有屋顶的，他们有很多的天井这种东西，哦，那你要知道3000年前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洗澡的，好不好？所以是难得洗澡，哦，是难得洗澡。可是你看这一些的叙事里面都没有告诉你这些的内容，他就是很快的从大卫看到然后一直到这一个八十八怀孕，这个八十八怀孕，你也感觉好像在一天里面就完成了，有没有？
嗯，
对不对？感觉好像在一天里面就完成了。但是合理来讲，他那一天已经黄昏了，然后看到了，哎，就回去就该在床上开始乱想，晚上习惯不睡觉就左翻右翻，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女人到底是谁？照理讲合理，就隔天早上他又想问，又不太好意思问这种事情，觉得怪怪的。君王问这种事情，问那个在那个地方洗澡的那个女人家到底是谁？一直到他下定决心派一个亲信去打听他是谁。各位，照理讲这个过程应该要有一点点，要有一些更多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他那边感觉就很快。所以各位，直接叙事他把你带进入到故事的里面，他会用很快的节奏，然后呢省略很多的细节。我们不知道拔斯巴跟大卫那天晚上有没有喝红酒配牛排，他们到底是点油灯还是点蜡烛都没有描述，哦，就把他接过进王宫，就跟他同寝了，哦，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大卫也实在是一个太不够 romantic 的人，对吗？这一些都没有记载，而这一个我们就称为叫做直接的叙事。因此直接的叙事往往也不太容易是故事叙事的重点，除非他反复的出现一些相关的概念。比如说我跟你们讲过，在昨天这一段直接的叙事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时间的线索，跟时间有关系的概念，对不对？很显然你会发现他要我们去注意到时间的问题，时间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否则的话，一般来讲直接叙事不太会是故事叙事的重点。好，所以我们看，而且在直接叙事的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通常会用第三人称或用名字，有名字的话就用名字，都会出现他在推进故事的。好，比如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好，进入到故事了，对不对？
对，
这就进入到故事了。但是各位，雅各熬汤跟以扫从田野回来，他有没有必然要形成那一场不公平的交易？没有必然，但是他就进入到一个情况。 所以有些时候你可以这样子看，描述的话是这个世界的大环境的背景，而直接叙事的一开始往往是这个故事的本身的一个背景一个前提。刚好就是他累昏了饿坏了而在熬汤，这个叫直接叙事。比如说有一天在列王出战的一年365天当中的有一天，大卫睡到太阳平息，他就用直接叙事的方式来讲这个事情，然后就去把他拆来，然后就与他同房，然后就这一个这个他就怀了孕，对不对？好，你看列王记上17章第1节有没有这一个亚哈继位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娶了西顿和巴利的女儿伊洗别，他在撒玛利亚为这一个巴利建庙，然后又做了亚瑟拉，然后有一个伯特利人希伊勒建了重建的耶利哥城，然后安利根基的时候使长子，安门栓的时候使了次子，正如同神透过约书亚所说的话。接下来第一节就基列祭区的一个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如果不祷告3年6个月就不降露不下雨，对吗？他就开始进入到故事了，这个就叫做直接叙事。然后呢，既然不下雨啊，这一个不下雨，那么上帝就吩咐这一个以利亚，你到基利西。好了，这一个基利西很快的，他到底走了多？各位，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以利亚一定搞不好，要不是过动症的话，就是躁郁症。他要不是过动儿童的话，就是躁郁症。各位，你会发现以利亚，你看他的行踪，他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在这里，突然在那里，突然在这里，突然在那里，你会觉得他真是精力旺盛，他过动儿，你知道吗？他又不是过动儿，就是躁郁症在发作，躁症在发作。他可以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子在那里，好、哦，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子在那里。但是各位，他到基利西，各位你知道基利西离撒玛利亚，他跟亚哈说不下雨，你知道基利西有多远？好，但是重点是什么？在直接的叙事里面，让你看到两个相关的概念：什么？没有水，从不降露、不下雨到什么？连溪的水
都干了，
都干了。
对，
他告诉你一个重点。整个故事的背景在于干旱、没水这件事情，了解吗？
对，
他就在整个直接的叙事里面，让你知道这一个故事。我们说故事本身的一个小的背景，小的一个引发。等一下，我们说冲突的
原因
啊，冲突的原因。好，第三个我们称为叫做戏剧性的叙事，戏剧性的叙事才是我们要去看的重点。戏剧性的叙事，终于演员他们要出现了，他们会透过演员的表演来让你继续看到故事的发展。他们会透过，比如说他们会透过对白、角色之间的对话，或者是角色之间，以利亚说你打水给我喝，那个妇人跟他回就打水给他喝。有些时候是透过动作，有些时候是透过对话，这一章这样子的经文叫做戏剧性的叙事。你会发现故事进展到这个地方，它的速度放慢下来。以利亚从撒玛利亚到基利西，让人家感觉好像一天就到了，对不对？
对。
可是来到这个撒勒法，在西顿的妇人撒勒法的家中，你会发现时间就停留在那几分钟、几个钟头那段时间的里面。进到城，你打水给我喝，他就打水给他喝；你做点饼给我吃，哎，你要求太超过了，对不对？水给你喝，那已经不容易了。我们剩下一点点，有一点点饼吃了，我跟我孩子，你会发现就开始进入细节了。
对，
进入到细节这个部分，我们叫做戏剧性的叙事。各位，这就是叙事者要告诉你的重点的所在。要告诉你的重点的所在。这才是我们在解读故事性的经文我要观察的重点，这是叙事的重点的所在。而这样子的叙事会惯用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会用你跟我，因为是剧中人物他们之间的互动、他们的对话或他们的动作，也是呈现剧情张力的所在。好，各位你看，有一天雅各他在煮汤，那以扫打猎累昏了， 后来这一个经过这个雅各的帐篷，闻到汤的香味，所以就讲话了。你看，以扫对雅各说：“我有没有第一人称？对不对？”以扫跟雅各开始对戏了，有没有？这个叫做戏剧性的叙事。求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哦，所以后面就说为什么这个后来以扫的后代称为叫以东人，因为以东这个红的意思。雅各说：“好吧，汤给你喝，但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有没有？”他们开始对话，他们开始对话。哦，雅各以扫就说：“我都快死了，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起誓把你的长子的名分给我。”所以以扫就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给他。然后呢，雅各也很慷慨，对不对？各位，其实雅各也很慷慨。哦，这个他后来他本来要汤而已，他还给他两块饼。哦，买汤送饼。好，那么各位，这个就是戏剧性的叙事，也就是由剧中的人物、故事中自己的人物，他来表达给你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各位，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读到一个东西。各位，我请问你，你们挨过饿没有？小孩子比较难挨，对不对？婴孩是不能挨饿的，对吗？你各位，婴孩一挨饿，那种哭，那种凶狠的样子，有人说哈、哦，如果你把它放大是20岁，像那么凶的人的话，哦，婴孩在饿的时候那种凶，你如果把它放大到20岁的话，他可能会去找手榴弹拿菜刀砍你，我跟你讲，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的妈妈，如果不放一点喂奶的话，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妈妈这个被这个。他已经受不了，也还是很生气了，怎么那么久啊？来喂喂喂，他咬很咬你一口，有没有？有一些妈妈有那种经验，有没有？很咬你一口。
哦，没有咬。
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挨饿过的经验？对不对？工作到废寝忘食，大人是可以挨饿的。我问你，以扫真的不喝那碗红汤会死吗？
不会。
如果那天刚好他没有煮红汤了，他还是累着累着，还是拖着疲惫的步伐，还是回到自己家弄吃的吧，对不对？他会不会死？
不会。
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放大了他想要吃的欲望，他过度的放大了他想吃东西的欲望。所以各位，你看在戏剧性的叙事里面，对白都很重要。请你记得，当你在看戏剧性的叙事的时候，那一些角色，那一些戏剧的叙事当中的人，他们的对白的里面，你好好从人性的角度去看那个对白。就像我昨天讲，大卫为什么要叫乌利亚回去洗洗脚，那其中有人性里头的算计。我都快饿死了，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一个那么大的人了，真会饿死，才差几步路的距离你会饿死。你要去在戏剧性的叙事的里面，你要特别用人性这一个部分去解读它。好，所以这个叫做戏剧性的叙事。比如说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好，也问兵好，又问詹子的事怎么样，对不对？大卫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这个叫做戏剧性的叙事。哦，你就知道在这个透过人性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大卫讲这句话其实是很邪恶的一个计算，是一个很邪恶的计算。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戏剧性的叙事。戏剧性的叙事，这是整个我们在解读故事的重点，也是让故事的信息变得有深度跟立体的所在。而最后一种叙事的模式，我们称为叫做注释。注释是什么呢？注释基本上还是会回到作者的旁白，但某一些的经文会由剧中的人物自己做注释。注释的作用就是他对这一个戏中的人物，他们的言谈，他们的行动，做一个我们说定调。他会这么做，或他说这句话，在信仰，在属灵，或者在道德上，他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注释非常的重要，注释让我们不至于在解读戏剧性的叙事，在思想人性，透过人性去思想戏剧性的叙事的时候，我们太过于海阔天空。他会直接透过注释定调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它的意义就在这里。他会指出他在信仰、在属灵、在灵性或在道德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故事他要传递的这一个中心的所在。他让戏剧性的叙事有一个固定的解释的原则，而不至于我们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好，例如说，那么好 ，OK， 那么注释，圣经的注释呢？我们刚才讲过，有可能是由叙事者他告诉你这一个事件的意义，信仰上、道德上的意义是什么？他也有可能由剧中人物来告诉你信仰跟道德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由作者的旁白来说的话，我们称为叫做作者的加插语。如果由剧中的人物来说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叫做规范发言人的注释。所以注释是有可能有两种形式的，作者的加插语就是由叙事者来做注释，那么规范发言人就是由剧中人物来做注释，他们直接评论人物或是故事，他们对这一个叙事做出一些规范性的定调。好，那我们来看，举个例子，创世纪25章34节，就是红豆汤跟长子的这个事件结束的时候，各位，这个故事到这样结束，但是结束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作者的加插语，就是用旁白的方式告诉你，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他为什么把它卖掉？为什么用一碗红豆汤的代价就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也没重视他长子的名分，
因为他轻看，好不好？所以各位，你这个故事好不好说？你看，像雅各那么诡诈的人，哦，甚至呢，讲到雅各的生平，雅各的生平一直都靠着自己抓取，对不对？连长子的名分也是拐带骗来的，哦，一直到亚伯渡口，他才知道，除了上帝之外，他不可能得任何的好处。各位，你在这地方不可以用雅各当主角去讲故事，为什么？因为这一段经文的注释是针对以扫所说的，所以你不要说，你看雅各这么坏的人，趁人之危，对不对？趁人之危抬高价格，一碗红豆汤不过是3毛钱就有了，对不对？但是他却要求长子的这么高的代价，你不可以去讲这个故事，然后讲说，但是神拣选他，你又奈他如何呢？对不对？你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讲不对了，对不对？哦，但是你没有想错了，但是你就是没有讲对了，好不好？哦，你不会讲错，但你就是没有讲对而已啦，对不对？这就是基督教的讲道最奇妙的地方，哦，这是上帝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完全的把它讲对，但你要相信，我们讲到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头。很多的时候你讲错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也刚好听错，哦，然后父母就得证了，哦，你讲的不清不楚，他们听得不明不明白，哦，到最后回到圣灵的手中，一切都对了。所以各位，这个就是注释的重要性。注释可以让我们更确定谁到底是主角，注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的去解释那个戏剧性的叙事里面他所表达呈现的那种人性，那种故事的丰富性。这样了解吗？这个叫做作者的加插语，哦，作者的加插语。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分享的那篇信息，沙漠记下，好，乌利亚死了，拔示巴按着惯例为他的丈夫哀哭3个月，接下来大卫把他接进宫来，成为他的妻子，又为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对不对？一个坏的事情竟然有好的结局，圆满的结局，对不对？神不知鬼不觉。可是到最后有一句话，作者说，但大 卫所做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你就知道糟糕了。所以我昨天不是讲吗？当你做了一件你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而整个环境又显得那么顺利，凡你所行的尽都顺利，就如同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各位，你不要以为耶和华不在意这件事情，你小心，你要小心，神已经放弃了，他任凭你，对不对？神甚不喜悦，这个叫做作者的加差语，这也是作者的加差语，对不对？以利亚对那个撒勒法的妇人说，你先把饼做给我吃，你这一个坛里面的面，瓶里面的油绝对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后来那个妇人想说，哎呀，反正要死了多吃一顿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少吃一顿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哦，至少死的时候瘦一点也好，哦，所以就做给他吃了。结果做给他吃之后，果然，然后后面有一个注释说，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个叫做作者的加差语。这一些的事情，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一个地方叫做规范发言人，同样在撒勒法的寡妇家，后来他的儿子不是就吃了，结果呢突然间就死了，有没有？就断了气，对不对？可能因为已经饿很久了，突然间面粉怎么用都用不完，叫他妈一直做给他吃，哦，可能是吃撑了，突然间就没气了。哦，撒勒法的寡妇说，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让耶和华想起我的罪来，对不对？后来以利亚让他的儿子活了过来，他就把他抱下来交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了一句话，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中所说的话是真的。这句话不是作者说的，是谁说的？是剧中人物说的。这个叫做作者加差语。所以各位，你知道以利亚在撒勒法寡妇家的故事，他要传递什么信息，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告诉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有信心，你们要勇敢的给，对不对？你们勇敢的给的话，那么神会让你坛里面的面粉，瓶里面的油取之不尽，用之不绝。错，因为注释不是这样子讲的，注解不是这样子，注解是神借着耶和华所说的话都是真的，神借着以利亚
说的话，
对，都是真的，对不对？传道人更不应该说，用这段经文说，你们有好吃的先给牧师吃，先喂饱神的仆人，然后上帝就让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虽然我还蛮希望这个样子的，但这是不对的，好不好？这是不对的。哥，我告诉你，这一段经文的主角是以利亚。以利亚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 wanderer， 他是一个流浪者，他是在基列聚集的提斯比人。你会发现他一辈子到处都在流浪，但是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他是一个流浪者。故事的结束的时候，他是一个神人，
对，
因为两个事件都针对他做出注解，果然如同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第二个，那个妇人说，你真是神人，因为耶和华借你所说的都是真的。
对，
那个故事在建立这一个流浪者，这一个来路不明的家伙，这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一个独行侠，神在那个时代里面建立这一个人成为他的先知。所以接下来他就带着这种神人，这种被神高立为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尊荣跟信心，去面对巴利的这个假先知，在加密山上，了解吗？
对。
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在讲撒勒法寡妇的信心，他乃是在讲神怎么样在那一个以色列国从上到下都没有人敬畏耶和华的状态之下，神怎么样兴起一个他的仆人，这样了解吗？
了解。
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一个流浪汉，这个故事的结束却是一个神的仆人，了解了吗？
了解。
所以就是我们看戏剧性的叙事，然后看怎么样去 注解这个戏剧性的叙事，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故事给读对了，好不好？
好。
你们听到这里，如果今天晚上主把你们接走，你们也可以含笑离开了，好不好？读历史书当中的故事最重要的诀窍就在这里，好不好？不要在描述、不要在描述的叙事里面太花太多时间，不要在直接叙事里面花太多时间，要在戏剧性的叙事跟注解把它拿起来对比。所以从此以后，你们回去读圣经的故事的时候，你们最好像你们会使用电脑，最好的话你就用四个栏位，然后用 copy paste， 然后把这一段经文它是描述，把它贴在这一栏，然后这里是直接叙事，贴在这一栏，把这个戏剧性叙事贴在这一栏，然后再把这一个注释贴在这一栏，然后你去对比，各位你就很容易把故事给讲对了。哎，我们要休息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